这一品呢，别序，这是无量寿经单独所有的序。那么阿难看见世尊放光，从来没有见过，所以他就长跪合掌来问我。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这开始要参演的内容。这个而白佛言，就向佛来禀白了，说世尊今日入大奇定，住奇特法呀，住了这个殊胜的定啊，安住于最奇特之法呀。这个是什么法呢？那这底下他就说了，是你所住在诸佛所住的道士之行最胜之道啊。而就是因为他放光，所以这个阿难就了解到是这个情况了啊，所以他就问了，佛佛相念，现在是念什么佛呢？首先是入大奇定。大奇定这个涅槃经里头说，说涅槃呢，就是双树，在双树之间呢，涅槃经里头说，我于此间梭罗双树入大奇定。是佛在涅槃的时候，在双树之间，我在这儿入了大吉定。所以大吉定是佛最后圆满涅槃时候所入的定。大吉定者名大涅槃，是涅槃的三德，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三德都圆满了。这个大吉定是什么呢？就是大涅槃呐。真解他解释，他结合我们这个经啊，他说普等三昧，普等三昧是初上的三昧了，普等三昧和大吉定都是什么呢？是念佛三昧，这个三昧的另外的一个名称。今佛未说念佛法门，现在佛要给大家说念佛法门了，所以就安住于念佛三昧。那么根据涅槃经，大奇定就是大涅槃，这个真解结合我们净土，那么就是念佛三昧。佛要说让大家念佛了，所以住于念佛三昧。那么这个两说没有矛盾，念佛三昧就是大涅槃呐。所以这个大奇定通说啊，那就是说佛的禅定都通指一切，就可以这么说了。那么按我们本经呢，就指着念佛三昧了。住奇特法，这个奇特的两个字嘛，净影书的解释呢，佛所得法超出于人呐，不是菩萨呀其他个人所能得到的，世间所无啊，所以叫做奇特。这个和当然是日本书了，纪凡的秘书救济凡夫的一个急的不可说的难宣的一个方法，今天要说了，所以说奇特。说这些解释都对，说真解呢，他这里头特别赞叹发挥啊，说明这个奇特。所以这些书这么大胆的来赞叹净土的，在这个日本的古德很突出，因为他们清晨这个善道大师之教，他们对于善道的恭敬到极点，也亲近到极点了。而善道大师他也是特弘无量寿经的，他特别重视这第十八愿的所以说日本的古德对于净土宗有很深的体会，所以这个赞叹也是很突出的。而在中国要是这么说，那有很多人要来给你辩论。他说是奇特法者，如来正觉的果海呀，这是一个果海，是叫做奇特。这个果觉是果，就是广大，这个广大怎么来形容它呢？如海之广来形容如来的果觉啊，这个叫做奇特呀，这才是奇特呀。这个 奇特到极点，就是在无量寿经这个莲花光中，莲花里出了很多很多光，一个光又出了很多很多佛，这一段文章也就是明显了，把今天这个世尊呢是住奇特法呀，这个奇特显现出来了。底下他就比较了，比较了华严，比较了法华。这华严的性体品里头，佛就说了，说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的智慧啊，叹之曰：奇哉奇哉啊！这是华严里头，佛就是赞叹啊，奇哉奇哉，一切众生都具有佛的正觉的智慧啊，这个智慧德相是跟佛一样啊，就唯以妄想执着就不能证得。他就关于这一句话，一切众生都有本觉智，叹之曰：奇哉奇哉，这释迦牟尼佛赞奇哉奇哉，奇就是确实奇了，然而奇不是特的，这是奇，佛都说奇哉奇哉，我怎么不奇呢？奇呀、啊，啊，不是特呀，不说说不是特呢，人人都有，这不特别的吗？苍蝇蚂蚁也有，地狱众生都有，一切寒灵都有，所以不特。这个法华，这个提婆达多品，龙女成佛，八岁的畜生女，确实特别了。啊，这么一个龙的女儿，畜生之女儿，仅仅只有八岁，而且是个女的，确实很特别。然而特而非奇，这个不奇呀、啊。一切众生本来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他已经恢复到本来，这个事情不奇呀、啊。人人有份呢、啊，个个现成啊，所以特是很特了，一个龙女就成佛。当然这个事是很奇，然而并不特。唯此一法是最奇最特，只有这个经下面说的这个念佛法门是就最奇，而且也最特。他叫解释啊，一读一个论点，你要有论据，你要得说明啊。他说是经里头说啊，这后头这个有啊，宝莲花品呐、啊，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品啊，这个莲花中世界一亿花有百千亿叶。啊，各种的光明啊，无量的光明，每一个光里头又出三十六百千亿佛啊。他每一个佛又放无量的光明给十方说法啊，极乐世界。莲花周遍极国，每个莲花有无量的莲花瓣。每一个瓣放无量的光，每一个光中就现无量的佛，普为十方世界广为妙法。所以他引这段经文啊，这段议论很好啊，我们可以全部的把它介绍一下。他说经说这个众宝莲花周满世界，这个宝莲呐、啊、遍满世界啊，这个莲花你说的是医报是正报呢？所言是医，你说的是医报，你要说是医，可是花里头能出这么多光，光里出这么多佛，它是医吗？莲花能放光，光中能现佛，说是医报，说是这个佛身以外的，就是这个境界的，不然呢、啊、他怎么出光出佛呀？所以是医的话，花以外就没有佛，没有正觉，不能放光，不能见佛。就说是正报，说离极乐世界的这个莲花就是正报，佛菩萨这是正报，这一切花呀、木啊、山啊、水啊、七宝池，这都是医报。你说是正报的，可是他讲了百千亿的莲花瓣、莲花叶子，就是莲花吗？那不是佛呀，怎么能说是正报啊？那是医报啊，所以说是正报又不行啊。所以说是医报也不行，说是正报也不行。所以众生的情见到这个地方都用不着了，所以叫做奇特呀。他底下他又说呀，果然是因，有因有果呀、啊。那么说是这个是因的话，那么这个花是阿弥陀果德之所成就，阿弥陀佛万劫的修行，万德的这个庄严，我来成就他的愿，这个愿成就了，这个花现出来了。你说这是因，这是果德的果上所现的，就否定了是因呢？ 若莲是果，那么这个花十方世界都有莲花，你说莲花是果，是果不过去啊。所以是因也不行，是果也不行。你这个奇特，你又是主有伴呢、啊？在极乐世界是这个有因有正，有这个因有果，有主有伴。真正的主是阿弥陀，其余的这一切都是伴。要说的是主，说这个莲花它能包裹十方三世无量无量的种种的庄严，种种的差别，种种的慧，含摄一切，它里头伴它的这个旅伴多极了，不单纯是个主啊。啊，为现佛放光，说微妙法，安度十方的众生，与佛正道，无量的慧，毕竟是主啊，包含了很多伴在里头。如果说是伴的话，若人是伴的话，这是心外无法啊，这一切都是如来正觉啊。所以这个，这彼佛世界尚无三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没有？那么这个因无设立都在说法，那是哪来的？那是咱们不经不说吗？这是如来的变化所作吗？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所以这一切鸟什么都是弥陀的变化。所以水鸟树林的说法，水也说法，树也说法，都是弥陀变化所作。说这一切莲花方，一切都是弥陀自心变化所见。所以你说他是伴他不行，他是纯粹他就是如来正觉呀、啊。所以主伴也不可说呀、啊。所以这么看来，这极乐世界的一正主伴，一切等等，都是阿弥陀如来自心所现。若说是依法，若是依法，可一个花里就有无量光，一辆光里出无量佛，无量佛给十方都在演说妙法，度脱众生。他就生出无量法，一不就出了无量，就说是无量，那就是一句名号。所以这个往生论著啊，所以说是西方极乐世界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这主办都庄严。是一法句就是清净句，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也就是这一句名号，万德之所庄严。说一里头有无穷无量的妙法，如果说多啊，它只是一心所见。所以这个就是极中之奇，特中之多，不可称，不可说，不可思议之法，也不可以安名。你给它安个名也不对，勉强称之为奇特。所以这就是真解的段注解，我把它解释了一下。那么就是阿难当时看见这个至尊现殊胜的异有的瑞相，所以他就知道佛是在住于奇特之法，这就是住诸佛最胜道士之行啊！啊，诸佛所住道士之行最胜之道，住诸佛所住道士之行最胜之道，佛所住，净素的说了。住佛之所住的就是涅槃的那个常若我净之国，是诸佛所同住的。今日时尊呐、啊，你住在就是这个所住之处，住于大涅槃，能起教化之用。这是净书的原文。就说今天佛住的道士之行最胜之道呢，就是住了这个涅槃，大涅槃，这个大涅槃能起出殊胜的教化的作用。所以来解释阿难当时这两句话。慧书说佛所住孤二圣，孤的是就是非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古汉语啊，有的时候就不免就出这么一点好像是很不合乎中国习惯的用法。这也是这样的，孤二圣这佛所住的不是非二圣菩萨所能及的。也就是说最底下很重要，佛说三圣随他教时，佛说阿罗汉道，就像这个说什么这个阿含呐、啊，后来又说是个唯识啊，这都三圣随他教， 啊，这个圆觉圣是声闻圣、菩萨圣，这是三圣法。三圣法是随他教，因为众生的根器就只是这个根器，你要合乎他们的水平，所以对他们的水平来给他们进行教化，所以称为随他教，而不是佛敞开着心胸畅所欲言谈自己的境界啊。今现在呢，佛就是住自己的随自所住，所以放稀有之光啊，所以这才叫做住佛所住，这个也就显出来了，对佛之放光。因为平常说法都说的其他的法随他教，今天才是随自所在住，住诸佛所住，道至至今最正之道，所以因此放稀有之光。真解说住佛所住者是住普等三昧啊，普等三昧跟大提定就是念佛三昧之一名，这句话前头已经引过了，不过后头又加上两句，三世诸佛皆住此念佛，故云所所住。三世诸佛都在念佛三昧中念佛，佛都成就了佛，当然一切佛都得了念佛三昧，都是念佛三昧，要念佛的是当时在三昧中念佛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所以诸佛所住，所以也就是说今天释迦牟尼也是住于这个诸佛所住的念佛三昧。那么真解呢，就跟我们这个经就更合了，这念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啊，这三昧中之王啊，就从这个念佛三昧可以流出一切三昧啊。导师呢，这个十住断结经就解说啊，说导号导师者，令众生类视其正道。作为导师者，你就给众生指出一条正路啊，导引嘛，我们导航啊，导航，这个导航很重要啊。你在长江里头很多礁，水又那么急，一个不小心船出了礁，那就是一船的性命财宝全完了。坐船这个导航那是极重要啊，所以导师的修行路上更比船还更重要了。是其正道故，这个路应该怎么走啊，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华首经说，能为人说无生死道，不能道死，能叫人说法让他免于生死出生死。无生死不是讲现在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世间人说根本人死就完了，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你能出生死和无生死，不是说根本没有生死之说，无生无死。当然这一切生死如梦幻泡影，你梦醒了就没有这些事，所以梦中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这个交通无大千正好是出生死啊，就没有生死了，你在梦中不醒，那就是生死相继。导师者，这才是导师啊。佛法就一样，佛法大道士加了个大字，或者我们用大道士这个弟子里头在这段，这预先说的是以正路是涅槃经，涅槃是佛最后之果，涅槃三德，一条正路给他释出这个涅槃经的这个涅槃三德，让他得到无为，不是有为，而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起了我要精进的心，这个是妄念，不是精进啊。因为什么以为啊？所以我们要使正路，能让他得到无为常乐，常乐我净。就常乐我净，我净两字是什么？所以凡夫四道，阿罗汉四道，凡夫的四道没有我执着有个我，我这个脏极的这个东西我都认为清净啊，追求哎呀这个是可美啊可爱啊，认为这明明是无常，我转眼就空，那还以为出去遛个弯上上乘乘凉呢，这个就命就没了，都一切无常啊，这个是都是苦事而很乐呀啊，这所追求的事实在都是苦事，不知道自个儿觉得很乐，实际上都是苦。所以凡夫的四道，无我当作有我， 脏当作净，无常当作有常，拿着苦当作乐。那么等到阿罗汉呢，他就没有这一些了，他又有四道了。而菩萨的常乐我净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没有忘我还有真我，真我也是实相，也不可得，实际上的，但是然而他不是断灭，这个境界很微妙，是乐，这种乐超过一切世间啊，常啊，不是无常啊，这本来无生死啊，本来无生就无灭啊，那无灭的不就常了吗？所以在安世，这个是阿罗汉的四道，实际上，事实上一切的学问都有这么个过程。先是山是山，水是水，后来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然后山又是山，水又是水。这个写字还是拿字，写字未能显觉，先求平证。你不能写到显觉，先要平证。既能平证，力追显觉，能够写得平证，力用大力去追求显觉，觉显，既能显觉，能做到显觉，复归平证。文章也如此，先是没有波澜，有波澜，有了波澜还要趋于平静，所以眼睛很难呢、啊、这个地方是最难的地方。一个就是平证吧，还是那个不能显觉的平证，还是既能显觉又归平证的平证，形式是一样的，内容全部一样的，那么这都是如此。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大道师者就证悟来示涅槃，让他得到是无为的常乐我净。真解说道是行者，什么叫道是之行啊？道是行是什么呢？即是弥陀世尊平等引接无所疑故。前头不都解了吗？是要道引众生道德常乐我净什么的。他这个真解的好处，他就是结合这个经。那么阿弥陀是平等的，他平等普度的，没有分别的，不是对于聪明人跟愚蠢的人有不同，对于这个对于好人坏人一律是平等大悲普度啊，更不是说这人跟我有冤，这人跟我有亲的，冤亲是平等的，无所一顾，没有一个剩下的啊，这个把它遗弃了，你就是遗弃了，不要他了，不舍一个众生，所以这个是道师之心。所以大道师就指的是弥陀啊，他以他的本愿引摄五圣，把阿修罗这一去打散了，就成为五聚五道。古时常说六道成五道，分别就在这儿。把阿罗汉立为一道，就是六道；把阿罗汉打碎了，有天阿修罗可以归到天。有人阿修罗归到人了，有畜阿修罗归到畜生了，有鬼阿修罗归到鬼了，那么你这个阿修罗就不单独成为一类了啊。所以这就是五趣，五趣六趣都通啊，你把它这个，但它有这个特别的特性，它就是这个妒忌，它逞能好胜啊，它这种特性，而且很有能力啊，有它的所谓这个奇异功能，就是属于阿修罗。阿修罗不见得是骂人的话，阿修罗可以护法，但他一般呢，他妒忌他就要破法，他妒忌释迦牟尼佛，他不服，所以这个是五趣啊，让这个本愿来引摄五趣，那这个五趣就是六趣，就是这个阿修罗分到其他里头去了。所以就是说现在嘛，这个释迦牟尼正要演说无量寿经，正是助弥陀之所行，所以说最正之道啊，道之至行。底下他就说是这个一定是这样啊，今天是入了大吉，一定是助诸佛所助，道之至行，最胜之道，不但是道之至行，而且道生之情中的最殊胜之道。底下就是他的想法，他说去来现在这三世啊，去过去未来现在，佛跟佛都是相念的，同心啊，他相念啊，同一个志愿啊。那现在这一种最胜之道，这就是他的话。为什么这话呢？我没有明说。他认为这最胜道必定是在念佛，所以他就问：佛佛相念，今天世尊你是念过去佛呢，念完现在佛呢？这个文句就省了一点了，不然你接不上气啊，这文章接不上气啊。 他说这样这样的这样道最胜之道是什么？也就问你在念什么佛呢？就是他认为这个最胜之道就是在念佛，但是不知道今天佛念的是什么佛呢？他是念现在他方的佛呢，还是念啊？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了啊。这个里头，这个和善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他这一点就说对了啊。他说我这个佛佛相念呢、啊，得可以知道今天这个佛也是在念诸佛。然而现在这个现这个提相是什么缘故呢？它作为两个问题，你佛子一定是推测是在念佛现这个光明啊、那么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经文就说你是念什么佛呢？何故威神显耀光瑞乃尔？这不是念佛的话，何以今天这个光明如此显耀如此殊胜呢？所以呢我这个解释呢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问念什么佛了。不，这都是小节，怎么都可以。他这个和善那个文字上也说得过去，他也提出这个问题了。那问题底下就是世尊的回答了。